我们已经知道拜偶像是以色列民族长期以来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旧约圣经先知书一再的警告以色列的百姓，不要拜偶像，要悔改，要除掉偶像。我们在查经班里面反复学习先知书，好多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感觉，这个先知书好像讲来讲去就是这一句话，不要拜偶像，要悔改，要悔改。你有没有体会到神这样的提醒我们，他是有目的的，他要警告那些不愿意悔改一再拜偶像的人。拜偶像还是拜真神，这是先知书也是整个旧约圣经非常重要的主题。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呢？是否存在拜偶像的问题呢？同样存在，问题是否严重呢？十分严重。表现在哪里？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玩梗，第二是贪心。上个星期我已经把这两件事情摆在大家面前。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神清楚地告诉我们，玩梗的罪和拜虚神、拜偶像的罪相同。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玩梗、贪心就是拜偶像。今天在新约时代，在我们现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同样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你要拜真神，你还是拜金钱、贪心？你要跟随神，你要敬拜神，你还是要顽梗、顽固不化？什么叫顽梗？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顽梗就是顽固的意思。圣经又用一句话说，硬作颈项，就是这个头颈啊非常硬。当这个头颈非常硬呢，它不能抬头。你看看，你这个头颈很硬的话，你抬头仰望神很困难，你也不能低头，你悔改，你也不能这个转过去转过来。现在关于夫妻关系大家很关心，圣经清楚教导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么妻子是什么呢？妻子的角色是什么？所以有的姐妹就这样说了，妻子就是你的头颈、颈脖子，你是头，我就是你的脖子，你要转我不给你转，看哪个厉害。那个颈脖子是蛮厉害的，你试试看，如果你这个头颈发生什么问题，你这个头就很难，你一定要这个一起来转，他不听指挥。怎么来对付这个顽梗的罪？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字，要会听。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思想怎么听。听太重要了，我想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把听这个问题搞清楚还更重要，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因为我们马上去参加退休会，你知道去参加退休会就是去听的，如果你没有学会听，你这个退休会很可能就白去了。我们很多人准备了很多工作，准备了衣服，准备了这个用品，准备了去怎么有的还可以在路上吃一餐中国餐，在 Spokane。 是的，我们还有准备节目，我们还要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准备就是准备听。你没有准备好听，很可能这个退休会没有多少价值。神造我们两个耳朵一个嘴巴，就叫我们要多听少讲。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最好的听的例子，在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最后一段，耶稣来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村庄名字叫什么？这个村庄的名字叫伯大尼。这个伯大尼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个名字，因为耶稣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个非常喜欢去的家庭，叫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据说这个伯大尼离开耶路撒冷大概只有一两个迈，很近，很容易走，所以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他不需要住耶路撒冷大城市，旅馆费很贵，可能他就住在那个乡村伯大尼。他常常去，所以他们是他的朋友。在那里有一对姐妹，名字叫马大和玛利亚。马大和玛利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两位姐妹。玛利亚她的特点就是专心，她被和基督在一起所占据，她的心就是渴望与基督在一起。马大她姐姐是一位分心的姐妹，她被为基督做事所占据。你看两个人的特色完全不同，一个他的心被基督自己所占据，一个被为基督做事所占据。所以玛利亚当耶稣来了以后，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觉得花时间与神在一起是重要的。我们常常很多人都喜欢学习怎么爱神。我听有些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求神啊，让我更爱你，我愿意爱你。你知道你怎么能爱神吗？如何爱神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除非你花时间与神在一起，你不可能学会如何爱神。我再重复这句话，除非你花时间与神在一起，你不可能学会如何爱神。是的，我们很多人渴望爱神，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不愿意花时间跟神在一起。这就是一个优先的次序，什么东西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什么要放在其次的。与神相交比为神做事更重要。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耶稣说是不可能夺取的。我们再来看马大，他的姐姐，他的姐姐不错，他服侍耶稣，他现在忙着为耶稣做事，他在做饭。做饭，我们很多家庭主妇做饭的时候，特别来客人是最忙的。每次我看到师母要请客的时候，我有时总为他担心，他忙的有时候自己都这个记不住怎么办？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茫然。他没有时间与耶稣在，他拼命在炒菜，他拼命在做最好吃的给耶稣享受。他的心分散在那些忙碌的事情上。马大心里乱到这样一个程度，他已经沉不住气了，所以他闯进来。我们中文圣经翻得比较这个温和一点，就进前来对耶稣，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他闯进来，闯到耶稣跟玛利亚正在讲道，正在专心的听，正在非常认真深入的耶稣把这个道告诉他的时候，马大闯进来。他闯进来，他要求耶稣吩咐玛利亚去帮他的忙。结果耶稣说这是不可能的。 主对马大的责备非常温和，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马大的内心充满着思虑，马大又被外面的干扰扰乱了他的心，所以正是一种内外交困。服侍神有没有错呢？服侍神当然没有错，服侍神也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但是他的问题是被太多的事所牵着走，不恰当的安排轻重缓急。能在主的脚前坐下来听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马大应该像玛利亚一样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很快要去退休会了，很多弟兄姐妹报名，非常这次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退休会的目的是什么？退休会的目的就是要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跟神在一起。所以节目不宜太多，时间不宜安排得太紧。我曾经参加过很多退休会，我记得有一个退休会非常有意思，整个下午不允许你讲任何一句话。哇，好多人经常违反，忍不住了，他一下讲出来，然后过了这个下午，大家来谈谈不讲话的好处。要学会听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呢。马大的侍奉已经越过了他的需要，很多的时候我们做菜，我们烧菜，我们招待客人，我们摆得丰丰富富，让客人能够享受这个很美的一次晚饭，我们超过了必要，超过了必要的程度。耶稣的意思是简单的 一顿饭已经够。玛利亚因他对主的专心被夸奖，马大因他对主的分心被责备，被基督自己所占据要强过被基督的事所占据。我们有一些人错误地理解了这段圣经的意思，所以有的人说自己是马大。我们常常听到我们教会里有很多马大，很爱主，忠心的为主做事，需要，而且说教会需要很多这样的马大。他们完全误解了耶稣的用意。耶稣的意思是服侍基督应该是内心爱基督的一个自然的副产品，不是主要目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这样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结果子不是我们的目的，结果子是藏在主里面的一个自然的表现。耶稣赞赏我们对他的爱，把对他的爱胜过对他的侍奉。我自己深深有这个体会，我过去也很多的时候侍奉神，侍奉很可能会被骄傲，会被自以为是而污染，很可能带着一种不纯洁的目的，要想体贴肉体，要想有成就感，要想看到果效，它不是一个爱神的表现。让基督占据你的内心是必不可少的事，是不可缺少的，是不能夺去的上好福分。所以有一位神学家高斯这样说，耶稣想把我们每一个人由马大转变为玛利亚。 正如他想把我们从律法师转变为爱邻舍的人一样。哎呀，我看了 这段话我非常的有体会。你知道路加福音一共四十第十章一共四十二节，这个马大的事情，玛利亚的事情是最后一部分，三十八到四十，在这个前面还有两件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就是有一位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跟耶稣谈话。在耶稣谈话中间，耶稣插了一段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现在稍微来思想一下，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件，这个跟马大玛利亚有什么关系？这个圣经的上下文非常重要，你不看上下文，你仅仅看中间的一段，你常常会做出一个错误的解释。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到有一位律法师来到耶稣那里问问题。这位律法师他非常熟悉摩西的律法，是一位专家，今天来说就是一位法律的专家。他毕业于一个很名牌的学校，他很懂法律，他来提出问题。他提出问题，他不是要学习，他不是为了学习，他为了干什么？他为了要刁难耶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一种人他是来刁难的，他不是来学习的，他是要提问题，他是要找出圣经里面的漏洞。他就像这位律法师，他认为耶稣很可能要讲一些反对律法的事情，因为我是律法的专家，所以我要来找到耶稣的漏洞，你到底对律法什么态度。他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学者，那跟我也是一个学者，我们学者跟学者之间啊，我们互相来比一比看。他认为永生只不过是一个能够通过自己努力而赚到的，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赢得的。今天确实有一部分人听到的目的就是要来辩论，他不是来学习，他是来刁难。律法师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耶稣给他讲的，耶稣提到要爱你的邻舍，然后这个律法师就开始 challenge 他，在挑战他，谁是我的邻舍？律法师说，在这个时候耶稣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有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伤了，然后有祭司过来不帮助，利未人过来不帮助，都走过，最后一个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所憎恶所看不起的，那个撒玛利亚人却来帮助了他，却来把他的身上这个伤给他救了一下，急救，把他带到旅店里去，然后再来付钱来看顾他。我想这个比喻大家都知道，我们通常把这个比喻称叫好撒玛利亚。很多人把这个撒玛利亚人当成比喻的主角，他解释说，一个有需要的人，有困难的人，就是你的邻舍，你要去帮助他。所以今天成立了很多这种好撒玛利亚人的机构， Good Samaritan， 很大的一个机构，专门帮助穷人，专门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其实你仔细看这段圣经，耶稣讲的邻舍不是撒玛利亚人的邻舍，是谁的邻舍？你注意这段圣经没有？这段圣经常常被人误解，耶稣讲的邻舍不是指撒玛利亚人的邻舍，去帮助那个这个被强盗打，耶稣讲的是那个被强盗打伤人的邻舍是谁？是谁？是撒玛利亚人。哎，这个下次 是帮助人的问题啊，不是去关心穷人，不是去关心被打伤的人，是一个被打伤人的灵舍。是谁？是一个怜悯他的人。哎呀，这个比喻啊，我开始读我老是读不通啊，我觉得这个怎么我是要想帮助人呀，你要告诉我谁要帮助啊，我要去找一个被强盗打伤的人，我去帮助他，怎么现在叫我去帮助一个怜悯我的人？他不需要我帮助，他要怜悯我。什么意思？你仔细想过了没有？耶稣要强调的不是你去帮助别人，不是你去做好事，不是谈的慈善事业。耶稣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一个比慈善事业更深刻的东西。今天所有的宗教都强调做慈善事业，都要强调关心人，这当然没什么不好，我们是要关心人，但做慈善事业关心别人帮不是你的出发点。首先你是要被什么？被怜悯。我再重复一遍，首先你是要被怜悯，被你所看不起的人怜悯。你需要知道你是一个被打伤的人，你是要得到怜悯的人。这就是听的态度。为什么我们要听？我们因为是一个被打伤的人，我们一个需要怜悯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听神，神啊，求你帮助我。我们不是一个讨论班，大家一起来交换做慈善事业的心得体会，我们是一群罪人，需要耶稣的怜悯。有人这样说，虽然耶稣也欣赏我们为他做的工作，但他知道我们首要的是坐在他的脚前学习他的旨意，然后你才有可能在工作上去为他尽力，你然后你才能够去侍奉他。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侍奉耶稣侍奉到一个程度疲劳了，侍奉到一个程度 burn out， 他完全失去了那个侍奉的喜乐，他觉得是一个负担，侍奉很痛苦，侍奉很没有这个内心的快乐，因为他没有被怜悯，他还没有进过这个第一步，他就去做到了第二步。玛利亚他没有去炒菜给耶稣吃，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只是听他讲道，他没有任何行动，被我们看来是很不属灵的一个姐妹，但是他得到了耶稣的怜悯，他明白了耶稣是他最爱的对象。最后大家知道的，玛利亚最后怎么样？玛利亚最后做了一件最美妙的侍奉的事情，什么事情？在耶稣快要被钉死的时候，他用了一瓶真拿达香膏膏在耶稣的脚上，那个香气直到今天还在我们教会里，在弟兄姐妹当中流出来。玛利亚体会耶稣的心，所以她可以做一个最好的侍奉。这件事情张教授还要在退休会上专门强势来讲，做对的事还要做美的事。我想我就不需要多讲，你不体会神的心，你不会侍奉，你不会在最关键的事情上侍奉，你总归是做那些连耶稣也不大需要的事情。听要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要像玛利亚那样要专心， 专心非常重要。玛利亚给我们一个专心听的榜样，在罗马书十二章又这样说，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这个专一这两个字圣经里不断的出现，专心太重要了。世界上的学问没有专心就不能得到。大家都知道牛顿是一位很出名的物理学家，牛顿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有人问他说，你的成功是怎么来的？他说，我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只有一件事情。牛顿是这样说的，我发现一件事情，我用很长的时间很热心的去思考。牛顿说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很长时间很专心很热心的去思考。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牛顿请一位朋友吃饭，吃到一半他说，我去给你拿一瓶酒来。结果拿了酒以后，去拿酒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他还有个研究的东西没有完成，想到这个实验里面还有一些东西他可以做，所以他跑到实验室，他就忘掉了这个朋友了。这个朋友一个人在外面吃吃没有酒，吃完了他也跑掉了。牛顿回来一看，他看见这个盆子上都是一个鸡的骨头，他想了一想，他是不是我已经吃过饭了，这剩下就都是些骨头，那也不要吃了，我再回去做。啊，你看看一个科学家这个这么专心啊。爱因斯坦也是一个很有名科学家，据说他等一个朋友在这个桥头等，等到一半下雨了，但是他不知道他在那里写东西，自己在思考一个问题。等到这个雨把他这个指头全部打湿，他写的东西看不见了，他才知道有雨了。他把这个指头放在口袋里以后，又忘记下雨，又继续在思考。伟大的科学家，他非常专一。法国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昆虫学家叫法布尔，他曾经拿了一个放大镜，他趴在地上看一个死的苍蝇怎么被那些蚂蚁把它搬动。他拿了一个放大镜在趴在地上看四个小时，看得人家都说他发疯了。科学家研究科学这么专心，我们对待神在属灵的事情上是不是只要应付一下就可以了呢？不要太专心，不要太认真了。圣经耶利米书29:13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圣经提到了专心，你不专心寻求他，你找不到他的。专心就是要全心，要全心全意的来寻求神，半心不可以，80%也不可以。有的人不理解这一点，他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可以对神留一点？我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想一想看，这个夫妻关系就是这样，你可以对你的太太留一点吗？有的人这样说，我对太太95%是忠心的，剩下95%我要给另外的人，这叫忠心吗？这叫不忠心。任何留下一部分就是不忠心。对神只有100%，不可以有99%的。听到是很容易分心的，我不知道你有这个经验吗？我非常有这个经验，听太容易分心了。在听的时候啊，听得开始还蛮有精神的，听到后来思想转移目标啊，想的太多，会忽然想到我家里这个电熨斗还没有拔掉了。有一个夫妇，有对夫妇就是经常发生这个问题，一起出门旅行高高兴兴，走到一半太太说电熨斗还没拔掉，好，开回去再去拔掉它。后来有一次他们开了7小时从这个洛杉矶跑到另外一个，到了那个城市了，他忽然太太又说了，哎呀，我电熨斗没拔掉。先生说好，我们先停下来 在路上停一停，然后我们一起下车，我们跑到汽车后面把后盖打开，里面放着一个电熨斗。先生说，我已经有所准备了。你知道听是很有学问的吗？没有很好的学习，你就听不进去。今天我们大部分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听不进去。你试试看，听能听进去的百分比非常有限。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听的学问。第一，听的状态，听的状态非常讲究的。玛利亚的状态是什么？她坐在耶稣的脚前，她先坐在那里，她比较轻松，自己保持一个比较轻松的位置，她可以集中精神。她站着听不容易听进去，很快疲劳，而且呢，她坐在耶稣的脚前，非常靠拢耶稣，距离耶稣很近，这样就可以听清楚一点。圣经常常提到要侧耳而听，要这样耳朵要转过来听啊。我们今天啊，因为有这个啊现代的声响设备，是吧？所以好像这个声音很响，所以你有的人就不需要坐在前面，坐在很后面啊。我们又坐在很舒服的沙发上面，你知道吗？很可能你听进去的比例很有限。为什么？因为人的心太容易被干扰，魔鬼想尽办法要制造很多杂音，把神的声音压下去。你要知道，你是在一片杂音中去听，你不讲究你听的姿势，你听的距离，你听的方法，你很可能什么也没有听到。为什么要参加退休会？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要搞一个退休？退休会就是要离开你的家，离开你的电话，离开你的那些事情，离开你每天都要烧饭，三顿饭把你搞得苦死，不要你烧饭，不要你接电话。当然有的人把这个 cell phone 又带着去，那又是一个问题了。我在神学院里每次跟教授讲话，他总是把电话先拔掉。有时候他秘书进来，他说很重要的一个长途，不听。你知道吗？听要付代价的。你想在很舒适的情况下啊，我又看看电视，又来听听这个福音广播，或者听听什么江秀琴的磁带，听不进去。你必须要坐在耶稣的脚前。我记得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因为的英语不太好，再加上我年纪也在班级里也是蛮大的，耳朵也不太好，所以我每次都坐在第一排，而且我都是尽可能早去，我不能姗姗来迟。为什么？一迟到心里慌了，心里慌了，听的效果就差了，听的效果就差了，你就听进去的内容就有限。你这个非常容易做一个试验，你考试好了，来考一次试的时候，你看那个早一点去的人跟那个迟到五分钟跑上去考试的人的成绩，我做老师做了30年，我太清楚了，迟到的人绝大部分考不好。为什么？他缺乏听的准备，他缺乏心理准备。这个没有话讲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你不可能聪明到这么程度，你可以把这个规律改变掉。第二，听的准备，事前一定要准备。在耶稣来到以前，玛利亚就有了思想准备，他就要考虑耶稣来的时候，我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要忙着招待他，我要忙着同别人 social， 因为耶稣也带了很多门徒啊，有些门徒跟我的情况差不多，我们要交换意见啊，我们可以谈谈怎么带孩子啊。还是 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教导。这是你的选择，这是玛利亚的选择，你不能让别人来代替你选择。耶稣称赞了玛利亚的选择，耶稣说这是一个选择，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你可以看到吗？耶稣讲得非常清楚，这不是一个强迫的事情，这里没有强迫，这里是一个自由意志做出的自由的选择。我们常常听别人这样讲，哎呀，我来做礼拜我太累了，我工作太忙了，所以呢压力太大了，我来做礼拜大部分时间我都睡着了，打瞌睡了。就像上课你要做准备一样，为了要听你必须要准备，要是自己有精神，必须要有充分的睡眠和精力，就像你去工作一样，你不可以在上班之前忙得不得了，然后跑到这个办公室一开始打瞌睡了。你试试看，你把这个8点钟以前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我做很多的事情，先把家里的院子各个草都割好，什么事情都做好，然后我来上班。对不起，你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是自己有精神，要知道你在做一个选择，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认真做出一个选择。不是说你去教会报道一下就可以了。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就是这种想法，他们以为我只要到圣殿去一下，我只要去献一个祭，任务完成了，神啊，你不是叫我到圣殿吗？我来了，你不是要我献祭吗？我献了，完成任务，再见。你看看旧约的先知怎么讲这种情况，讲得太清楚了。先知阿摩斯甚至形容神，神说我厌恶，我不悦纳人的节气，我不悦纳人的严肃会啊，这个严肃会我们今天也可以把它变成退休会，我厌恶你的退休会。还有最后一个厌恶，我厌恶你献的祭，阿摩斯书5:21-24。你可以敷衍一个人，你敷衍不了神。请记住，我们常常讲要敬畏神。什么叫敬畏？敬畏不是一句空话，敬畏表现在你的生活里面。最后，听的对象，我们常常以为听神的话没问题，很多人这样说，我神给我讲话，他如果从天上忽然大声说某某某，我现在要跟你讲话，他说我一定听的。但听人的话就不必那样认真了吧。其实神的话大部分是通过人的口说出来的，你不想听人的话吗？你很可能听不到神的话。你知道扫罗是怎么违背神的旨意的？他就是不听撒母耳的话。在撒母耳记上15:3，撒母耳对扫罗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连续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扫罗没有这样做，扫罗留下了最好的牛羊，他说要献给神。哎呀，我开始读到，我觉得这个扫罗这个人好聪明啊！神不是要最好的献给他吗？我已经把最好的留下来了，牛羊，这个理由太对了。撒母耳已经搞错了，你怎么叫我全部杀光，还要专门提到一个吃奶的也要杀，你这个太不讲逻辑了吗？你这个太武断了吗？你这个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吗？我扫罗也是被神告的， 我做君王也是，你撒母也是被告，我们是彼此彼此呀，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呢？不听人的话好像是很有道理，人的话当然有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懂得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人的话是绝对正确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问题是你到底不听神的话的，不听人的话的目的在什么地方？表面上看来你不听人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你的内心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在罗马书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所以人的话不是不要听，人的话是要带着一个很判别的态度去听。如果他讲错了，那么要按照圣经的话把它纠正过来。所以神给我们每个人一本圣经，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一个判断的人能力。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很多人对神的话不同意，他的内心的深处对神的话有抵触，所以他打着一个幌子，我不听人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这是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大家平起平坐，谁也不要听谁的。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心里非常难过。在中国大陆天津市有一个小孩子，13岁，他本来在班级里成绩还不错，前几名，但是后来呢迷上了这个上网 internet， 成绩下降到几十名。所以他父母规定他在这个暑假期间好好复习，你不能去上网，你一定要看书。有一天他的妈妈看到他正要跑出去，妈妈在这个房间里看到他跑出去要上网，他说你不许上网，你必须看书。那个13岁的小孩他说，你妈妈，你真的不给我上网？妈妈说真的。好，我现在到厨房里拿一把菜刀，我要把我两个指头当着你的面割断，你给我上网吗？妈妈以为他这个在吓唬他，妈妈说不可以。他跑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当着那个妈妈的面，脸两个当场掉下来。你看看这个时代是什么的时代，不讲权威可以的，我们今天不需要太去把权威负起来，但是我们要讲道德。父母的心是为了这个孩子好，是为了希望这个孩子成才，但是这个孩子就用这样的手段来对的。如果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不要紧，这个会发展的，到有一天中国的13岁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连回去都回不去了。我们不能盲目相信一个人，这是一点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是因为不符合自己的口味而强调这种所谓的属灵，那么扫罗的例子就是对你的警告，神说我也把你抛弃了。最后，听不是我们的目的，听只是一个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听从。仅仅听没有用，要听进去，然后还要去行出来，要听从。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这是耶稣亲自讲的，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有4种不同的土地，就是说有4种不同的心态。种子进去了， 不一定长出来，有的在路旁鸡被这个飞鸟吃的，有的落在土浅石头里面根长不出来，有的落在荆棘里被挤住了。只有一种它能听从的有果效的，就是在好土里。耶稣自己做了这个解释，耶稣不需要我们解释。有的圣经啊，我们说解释很困难，是的，有个别的有少部分解释不是很容易，但是这段经文耶稣自己做了解释。我今天没有时间去把耶稣的解释再重复一下，但是我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